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要是以真诚的心来敬拜神，我们在离开的时候必然会有所不同，我们的生命必然会有所转变。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如果您收到一份礼物，正是您日夜渴望的，您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除了感到惊喜之外，我想您还是会向对方表示感谢呢。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神为我们所做的事呢？他把最宝贵的礼物赐给我们，就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又把圣灵赐给我们。但是这份礼物就已经足够让我们不断地向神发出感恩了。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一起和我们来思想赞美和感恩这个主题，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如果有人请你为崇拜下个定义，你会怎么说呢？你可能会说，崇拜是唤醒我们的心灵去回应圣洁的神，又或者崇拜是用神的真理去喂养我们的心灵，或者崇拜是向一位爱我们的神敞开心灵，又或者崇拜是将心灵献与神，活在神的旨意中。如果上面所说的都跟崇拜有关，那么我们得问问自己，我们所敬拜的是否真的是敬拜神呢？我们的心灵是否向着圣洁的，是否渴望得到神话语的喂养，又是否向爱我们的神敞开我们的心，以及行在神的旨意中呢？简单来说，就是把我们里面的一切全都交托给神，我们用我们所有的去爱神，包括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以及我们一切的力量，去表达对神的爱。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诗篇第100篇。诗篇100篇，这篇诗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都是很熟悉的，甚至是能够背诵的。我们要透过这篇诗篇一块来思想其中的意思。我们从圣经里要看两个例子，看神的子民怎么样敬拜神，这两个例子都很美丽，但却是不同的。其实，没有人能告诉我们该如何去敬拜神，而神在每一个人生命中的作为都是不同的。有些人时刻都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但是对某些人来说，他却很少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反应也许不一样，有些人喜欢举起双手来歌颂神、赞美神，但有些人呢，则是静静地坐在他的座位上，低下头，不发一言。然而，没有人可以说这个是对，那个是错，我们都没有资格去判断他人，我们没有办法说他做的不对，因为圣经里也记载不同的敬拜方式、敬拜的形式，这些都是神所悦纳的。好，诗篇第100篇就是一个极美的例子，这是一篇称谢的诗。诗人在这里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诗人一开始就发出一个呼唤，叫世人一起来敬拜神，叫神的子民一块聚集。诗人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这是属神子民应该存有的态度，我们要存着欢乐的心向神歌唱，向神献上感恩，我们要大声欢呼，要高声颂扬。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我们要敬拜神，歌颂神，侍奉神，感谢神，这一切都应当发自于我们的内心，是真诚的，是由衷的，是乐意的。诗篇100篇整篇诗让我们认识到，敬拜是欢乐的，是奇妙的，是兴奋的，是注重心灵的。神的子民一块聚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敬拜跟感谢神，就是要赞美神，就是要表达我们对神的尊崇，因为认识到神的伟大威严，认识到神的全能，因而从心底深处发出如此的敬拜和感谢。神的子民聚在一起的时候是欢乐的，内心是充满着兴奋的，因为可以一起赞美神，歌颂神，敬拜神，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虽然每个人在生活上的遭遇都不尽相同，但我们都是一样的，把赞美和感谢归给这位至高全能的真神。当我们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提升的，而在此同时，生活的重担会一扫而空，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一切世俗的烦恼都不能再困扰我们，成为我们的压力和重担。即使是身处困境当中，但是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重担也会变得轻省，不再像之前那样的困扰着我们，因为我们面对着一位全能的神。我们赞美感谢他的时候，其他的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显得非常渺小。这是一种很奇妙的经历，就是当我们转眼仰望神的时候，其他的一切顿时变得黯然失色，不再成为我们的烦恼和困扰。是什么让我们产生敬拜神的动机呢？为什么我们要来赞美神、歌颂神、感谢神呢？诗人在诗篇第100篇讲到我们应该有的态度，但是怎么样才能够有这样的心态呢？诗篇100篇的第三节，诗人说了，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好，这里有两幅景象，也有两方面对神的看法。首先是认识到神是造物主，他是造我们，赏赐我们生命气息的，他有绝对的权柄和全能，他掌管宇宙，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以及无所不能的，这是神独有的特性。另外，神有很多属性，像他是怜悯人的神，是慈爱的，是伟大的，是全能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等等，而这些属性都是不能改变的。把所有这些属性都集中在神身上，这就让我们看见了神的伟大无比，他是超越一切，高过一切，在一切之上的。神不需要依赖什么而存在，神是自有拥有的，他是自存的，而且在万物之先已经存在，他不需要靠我们存活，他乃是万有之源，万福之本，我们是从他而有的，但神却是自己有，永远有的神，他不必为自己的需要而去寻找帮助或者供应，他没有任何需要，因为神是丰足的，他拥有一切，万物都为他效力，神根本不需要我们，他也不需要万物，他在一切之上，他的地位是超然的。神渴望人敬拜他，因为他配得我们的敬拜，因为他是超然的，是高过一切的。神渴望我们敬拜他，从而我们可以得着从他而来的福气。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他的时候，应当认识到神是宇宙的掌权者，他是伟大全能、永恒而慈爱的。在敬拜中，我们可以对神有更多的认识， 我们可以稍微看见神，目睹他的荣美和威严。我们尊崇他，敬拜他，把至高的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是值得我们对他如此的敬拜和奉献。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不能敬拜神，我们也不懂得敬拜神。我们可能会敬拜别的，但却不是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诗篇100篇的经文里头，每一次提到神，都提到神的名字耶和华，表示他是那位永恒的、长存活着的、自有拥有的、圣洁的。诗人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他的名字就告诉我们，他有着无限的能力，他是绝对的信实，他是诚信真实的，是可信的，又是充满着能力，能够在任何困难和问题中为我们开出路的。我们要聚集在一起，同心敬拜神，把内心的赞美和感恩都归给神。这是一种形式的敬拜。现在呢，我们来看另外一种形式的敬拜。我们看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刚才我们看的是弟兄姐妹聚集在一块的集体的敬拜。那现在我们从以赛亚书第六章所看见的是一种个人的敬拜，是两种不同的敬拜形式。也许个人的敬拜方式未必适合公开的大众的敬拜方式。当时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在灵性上是腐败的、堕落的，只有乌西亚王他是例外，他是一个好王，他行神所喜悦的事，但后来呢，却因为骄傲而长了大麻风，神不能再使用他。下面这段经文讲到先知以赛亚怎么样敬拜神，值得我们思想和学习。好，请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经文记载，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引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勒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了，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一幅很生动很传神的图画，撒拉弗敬拜的天使的出现，他的形象和他的呼喊都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们留意撒拉弗呼喊时所说的，他不是说永远永远永远，也不是说慈爱慈爱慈爱，或者是美善美善美善，他乃是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圣父是圣洁的，圣子是圣洁的，圣灵也是圣洁的，这是三位一体神的特质，是人无法想象的。然后先知以赛亚他看见了圣殿充满着烟云，他说他看见了万军之耶和华。好，前面我们从诗篇第100篇里头，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欢乐和热闹的场面，神的子民一同聚集唱诗歌颂赞美神。可是以赛亚书给我们看见的却是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景象。先知以赛亚独自一人在圣殿中感受到神的临在，他不发一语，他只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在一片寂静中， 以赛亚的心灵向神俯伏下拜，因为眼见神的威严而俯伏，并且承认自己的无有和罪过。其实诗人和以色列民所敬拜的神跟先知以赛亚所敬拜的神同是耶和华神，是同一位神。先前是以歌声、以赞美、以欢呼来敬拜神，但是现在我们看见的这一幕呢，先知以赛亚什么也不能言，他没有像诗人那样的扬声赞美神、高声歌颂神的美善慈爱，他反而是静静地去经历神的圣洁、神的威严和伟大。也许弟兄姐妹，你看过这两段经文，你会觉得自己大部分的时间你向神的敬拜都像先知以赛亚，每一次你来到神面前，你都感受到神的同在，这种感受多半是在个人敬拜中出现的。你来到神的面前跪下，你向神说话，而神也对你的心说话，你感受到神的临在、神的威严和能力，同时你也知道神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良善，他怎样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拯救像你和像我这样的罪人。当你想到这一切神为你所做、所成全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是无言以对，只能沉默地俯伏在神面前，整个人降服于他。可是到了礼拜天，你到教会去聚会，你因为在个人的敬拜中感受是如此的深，你是深入地认识到神以及他一切的恩典、慈爱和美善，所以到礼拜天的时候，你跟会众、跟别的弟兄姐妹一块唱诗歌颂神，特别有发自内心的力量和感动，你要透过口向神发出赞美和感谢，你情不自禁地透过诗歌、透过祷告去把敬拜和荣耀都归给神。弟兄姐妹，其实两种形式的敬拜都是我们需要的，我们不但需要群体一块的歌颂敬拜神，我们同时也需要在私下独自的敬拜神，去深入的感受到神的威严、神的圣洁，更多的认识他。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模式，因为有些人在集体敬拜中一样可以体会到先知以赛亚所体会的，而在个人敬拜中也会有的弟兄姐妹呢，欢乐赞美神，会举手欢唱，会站起来手舞足蹈，他看见了神的奇妙作为，而神的喜乐充满他的心，充满他的生命，所以他是欢乐的，大声的要歌颂神，这些都一样是敬拜。所以总的来说，敬拜并没有特定的模式，也没有必然的礼节。但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三节是个提醒，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三节保罗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保罗在神面前是癫狂的，是开放的，是敞开的，但在人面前他是谨守的。好，我们再来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作者在这里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前面我们看的是敬拜的性质，现在我们看敬拜的态度以及我们的准备。希伯来书在这儿的经文讲得非常完备，我们以怎么样的态度来到神面前呢？我们的态度、我们的预备、我们的情况应该如何呢？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经文提醒我们，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其实敬拜的形式怎么样并不重要，我们可以在不同场合中有不同的转变和感受，但如果我们不是以诚心和信心来到神面前，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虚伪的，是神不能悦纳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如果我不是诚心来到神面前，我的敬拜神就不悦纳。今天有些教会并没有真正的敬拜，虽然他有敬拜神的时间， 有主日的聚会，但是到神面前敬拜的人却没有敬拜的心，没有敬拜的预备，所以根本是形同虚设，是虚有其表。以赛亚先知怎么说呢？他说，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先知以赛亚在圣殿里目睹过神的威严和荣耀之后，他的生命必然不会再像从前那样。换句话说，进圣殿之前的以赛亚跟从圣殿出来之后的以赛亚应该是判若两人。同样的，我们要是以真诚的心来敬拜神，我们在离开的时候必然会有所不同，我们的生命必然会有所转变。除了要有真诚的心之外，信心也很重要。我们不能带着疑惑的心来到神面前，我们要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蒙悦纳的，这位我所信和所侍奉的神，他接纳我，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的表现，或者我有非凡的价值，而是因为我是他的儿女，我是他草场上的羊，而他是牧养我一生的好牧人。虽然我迷失方向，我偏行己路，但是好牧人却把我找回来，并没有责备我，反而是饶恕和洗净，赦免我一切的罪。我们来到神面前，要能够确定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和地位，并且存着真诚的心，我们必定在敬拜中会得着神所赐的福气。不错，我们本来是不配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代死和拯救，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神无条件的接纳。我们如今来到神面前，我们是以神儿女的身份来朝见神，神喜悦看见我们，与我们有相交，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我们不必掩饰自己的弱点，因为神他从远处早就明白跟了解我们的一切，我们只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就可以了。不但如此，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还提醒我们，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带着人性的软弱，是带着人性种种的表现的，但是已经一概蒙神所洗净。而神的洗净是持续不断的，是每天都更新的。正如约翰一书第一章所说的，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的一切罪过。然而我们要对罪保持敏锐的态度，要时刻留意自己心中所存的是否被罪所玷污。先知以赛亚看见了主，他头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认识到自己的无有，他根本不配去敬拜耶和华神。今天我们到教会去，是否心存骄傲呢？我们是否依然自视过高，看不见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和拯救呢？看不见神为了我们所做的牺牲呢？神怎么样主动地为我们成就救恩，主动地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抱着怎么样的态度呢？当我们真正敬拜神的时候，有三个结果是我们可以得到的。这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就提到了。头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得到洁净。先知以赛亚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当先知以赛亚看见神全然圣洁的时候，他就看见了自己的污秽和不洁。这是每一个真正敬拜神、真正认识神圣洁的人必然会有的反应，所以他要不断地向神认罪，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并且为罪而懊悔。一颗真正敬拜神的心可以得到洁净，因为他必然会向神祈求赦免和洁净。第二个结果就是生命必然会得到建立，我们的心灵会获得提升，我们的信心会增加。我们打开神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会建立我们的生命，叫我们得以成长。我们把焦点放在神身上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神，而生命可以借此得到建立。第三个敬拜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口会宣扬神的奇妙。第八节， 经文提醒我们，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多少时候我们请求弟兄姐妹多为主做见证，多多的传扬福音，但是总是不见果效。然而我们要是在神面前真正的敬拜他了，我们在敬拜主的时候经历他，遇见他，我们必然愿意委身给神，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接受神的差派。今天世人看着基督徒，看着教会，看着我们所过的生活，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他们想透过我们认识神，他们不一定愿意听圣经的道理，因为他觉得圣经的道理很深奥，听起来很枯燥很沉闷，但是我们所活现出来的品格和生活方式他却是很关注的。我们在神面前敬拜，神激励我们的心，叫我们愿意和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是我们进入真正敬拜之后所得到的。我们会乐意跟别人分享我们对神的认识，神的美好，我们的经历，神的大能，神的信实，神对我的爱等等。所以真正的敬拜对我们灵命是大有好处的，不但能够叫我们得着洁净，生命得到建立，并且我们乐意传扬神的名。但愿我们都学会怎么样去敬拜神，怎么样去赞美他，感谢他，传扬他，荣耀他，这是我们的本分。我们要学习多多的到神面前向他献上我们的敬拜和感恩，不论是公开的是私人的，神都一样悦纳。我们要多多的结出嘴唇的果子，我们以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到神面前来，只要我们的心向着他，神都喜悦。旧约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节到26节，耶利米哀歌三章22节到26节，经文说，我们不是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他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赞美和感恩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我们越是认识神，我们就越知道敬拜他的重要性。但愿我们都能够懂得怎样敬拜神，存着怎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怎样打开我们的心，让神向我们说话，告诉我们他的心意，然后我们在敬拜中享受神的同在和福气。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